明慧网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办资料点中摆正与家人的关系》，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9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家人既是我们的亲人，也是众生，而且是缘分很大的众生。多年来，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帮助我们修炼提高，付出很多，承受的压力也很大。同时，他们也是来得法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好自己，使他们得救，这也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第一部分，小花在风雨中绽放。多年前，明慧网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2012年，我搬到儿子工作的城市居住，结识了一些同修。我发现附近没有资料点，所需真相资料都从别处取。于是我萌生了我家也开一朵小花的愿望。同修 A 大姐知道后说她也参加。2014年我俩合资买了一台打印机放在我家里，由我学习打印。在中国大陆的红色恐怖下，这不是个小事儿。我想应该让家人知道，但我知道老伴儿胆小怕事，可能不会同意，那我索性就不说了。我抱回打印机，请来技术同修教我。我一步步地记在本子上，很快就学会了。当我独立操作，打印出第一本精美的真相小册子时，心情别提有多激动了。我会做真相资料了。从此，我就顶着家庭的压力，偷偷地做着。渐渐的，老伴知道了我所做的一切，他没生气，看到了还挺高兴，还夸这机器真先进。此时，我的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等都在往外冒。打印时不太注意安全，满床铺的都是真相资料，没有替老伴着想。他经常提醒我，少打点，注意安全。我说，没事儿，你放心。他说，有事儿就晚了。有点不耐烦了。我一如既往地做着真相资料，并注意边做边收拾，保持表面上东西不多。突然有一天，我发现电源线不见了，我心想是老伴拿走了，你不让我做我也得做，不能听你的。我去技术同修家拿了一根电源线回来继续打印。之后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发现打印机放在了门口，上面留了一个字条，快拿走，不然我给扔出去。事态在逐步升级，我却没有一点正念，人的思维也上来了，心想先藏到大床床箱里偷着做。我经常在发完午夜12点正念后做一两个小时的真相资料。由于偷着干，心里总有点紧张，也不敢开灯，担心被老伴发现，越怕越有事。有一天晚上，老伴突然推门闯进来，吓了我一跳。当他发现我在打印时，就没好气的连扔带摔，还动手打了我。我极力保护打印机，他气呼呼地说，明天再不拿走，我就给扔出去摔了。情急之下，我脱口而出，你给他扔出去，我也出去，不回来了。他一听傻了，半天才缓过神来说，求求你了，为这个家想想，为孩子们想想，别太自私了。这个自私一下子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心想，为了救人，我顶着压力不顾一切地这样干，难道是为了我自己？我错在哪里呢？我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我想应该暂停打印，认真地反思自己，找找问题出在哪里。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脉，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认真地向内找，找出不少人心执着。最明显的习惯性思维就是向外看，向外找。有了矛盾麻烦，首先向外看，怨对方。有时虽然没说，心里也是强忍着。有时向内找了，也只是停留在表面。我还发现了自己有一颗顽固的强调自我、放不下自我的心。 我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根本执着，表现在做大法的事实心态不纯正。比如打印真相资料，并不完全是因为想多救人，而是想做师父的好弟子，不想比其他同修差，里面带有争强好胜的因素。为了证实自己而做，不为家人考虑，不在法上修，也没有走正修炼的路，所以家庭环境长期开创不出来。根子找到了，都是自己的心不正造成的。怎么解决呢？我想，一是大法弟子做事一定要把基点摆正，以救度众生为重；二是把自身不正的东西在法中归正，无条件的同化大法。第二部分，修好自己，学会为他人着想。这期间，老伴犯了两次心脏病，较重的一次时，他向我交代了后事。当时我心里有些紧张和害怕，心里想，大晚上的，告不告诉儿子呢？师父及时点化我，这是假象，我心里立刻踏实了。我开始背法，发正念，求师父给弟子做主。半个多小时后，老伴说，好多了，你给我拍拍后背，就回屋睡觉吧。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老伴闯过了这一劫难。回屋后，我眼含泪水来到师父的法像前叩拜师父，衷心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同时我想着自己的下一步怎么走，我对师父说，师父啊，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自我自私了，那会逼着家人造业甚至犯罪，最终毁了他，那就是我自己在犯罪呀。我从书柜边上拿起一本大法书，打开就是师父的这段讲法。师父在《荆棘要旨三正念除黑手》中说，不要再叫邪恶钻空子了，不要再被人的执着干扰了，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走好最后的路吧，正念正行。师父的法使我明白了，我要精进实修，要在法中提高上来。我开始加强学法，我参加两个学法小组，增加集体学法时间。同时我开始背法，因为正念来自于法。我又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除四个整点发正念以外，每天早晨2:50起床后，立即发正念15分钟，然后再练功。晚上10点睡觉前发正念15分钟后再睡觉。白天整点有时间也发正念，不断地加大力度清理自己的空间场，让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进不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学法中，每当读到师父的这段法，我心里总有些惭愧和不安，觉得自己没做好，对不起师父。从法中我悟到，我必须得下决心把打印机搬出去做，既不耽误救众生，还能使家人得救。当我下决心要搬出去做时，在我头脑中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自己长期形成的面子心、利益心、保护自己的心等等难以放下。二是为自己家人着想了，是不是把矛盾转移给了同修及其家人，只解决了做事的问题，没有修自己，所以有些犹豫。我想，我不但要学会为自己家人着想，而且还要学会为同修及家人考虑，要从根本上放下自私自我的观念，最好是一放到底。如果修出能像神一样的心态去对待一切，旧势力就无空子可钻，我就能完全站在法上去证实法，救度众生了。我把想法告诉了同修们，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一位同修家中3口人都修炼，搞个体经营开饭店，想做资料但没有时间。同修让我去他家里做，而且他家离我家很近，这样我们一直合作到他儿子要结婚时才停职。这时一位同修说，他亲戚在外地，房子闲着可以用，我就搬过去了，直到他亲戚要回来避暑时我才搬走。我又找到一位做房屋中介生意的同修，说出了这个事。 他说有一个长期没住人的破旧房子可以用，你看行不行？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挑剔，安全是第一位的。回家后我告诉了老伴儿，他也挺高兴，他跟我一起去收拾屋子，修水管，换门窗锁，换灯，挂窗帘等。之后他又帮我去市里买打印纸，有时帮着运送大法真相物品。我看到了希望，看到老伴儿变好了。打印机搬来搬去，反复多次，我的心也在一次次的随之净化。这时老伴儿也能接受了。随着需求量的增加，技术同修又给我配了一台较新的打印机，我很喜欢。事实告诉我，只要遵照大法去做，同化真善人，有这么大的法在，一切就非常有保障。我要修好自己，多救人，也救家里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第三部分，人在做，天在看。环境变了又变，但我的心没变。多发真相资料，多救人，这就是我要做的。所以即使是疫情期间封小区，我也没受到影响。近期又增加了打印真相币的项目。2021年10月初的一天，房屋中介的同修告诉我，由于特殊原因，这个房子得倒出来，而且挺急的，越快越好。我回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老伴儿，我俩谁也没午睡，也不说话，各想各的。下午两点了，他叫我，起来，去搬东西吧。我问，往哪儿搬？他说，搬回家，放你柜子里。我又问，两个都拿回来？他嗯了一声。于是我俩各自骑上自行车，把宝贝打印机接回了家。这朵小花终于又在我自己的家里开放了，而且会开得更加鲜艳。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熟悉我的同修说，这修的原来一个打印机都不让放，现在能放两个了。这个结果来之不易，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师父更是为弟子付出了很多很多。走过这个过程，我放下了很多人的东西，特别是执着自我的观念放下了。前几天技术同修来我家里维修打印机，老伴儿给开的门，并告诉我，你朋友来了。同修问我，大哥修炼吗？他不像70多岁的人啊，挺年轻的。我说，他还没有真正走入修炼，但他经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说，他就按真善人三个字去做，他的很多病都好了，他常说大法真神奇。见我俩身体越来越好，人也变得宽容和善了，儿子也知道了法轮大法好，支持我修炼。十几年前我就给他做了三退，但有些强为，给他讲真相他不听，还不让讲，又怕心。那个时候我不会修，人心特重，直接导致儿子也被旧势力操控，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我让他发表郑重声明，他也不听，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年前儿子单位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感到很欣慰，他部门有一位员工是女大法弟子，因为另一位同修被绑架迫害，派出所的人从手机中发现了这位同修的电话，就把他也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问。他没配合，派出所就交给单位处理。儿子的处长刚来不久，觉得这事儿挺棘手。当晚八九点钟，处长把儿子叫到单位商议这件事。儿子经过反复考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姐是个好人，我们得为她保密，得保护她。处长同意了，并安排儿子具体处理。处理结果对单位对个人都好，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儿子回来说了这个事，我听了挺高兴，鼓励他做对了。我说，保护好人，保护大法弟子，会有好报。我悟到这个事不是偶然的，也许是给他提供一个选择未来的机会。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Thank you.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疫情爆发加大力度传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9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借此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我与各位同修交流一下自己近两年来救度众生和正念闯过磨难的修炼历程。第一部分，用心救度众生。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我和丈夫同修更加感到了救度众生的紧迫。我们通过交流决定加大救度众生的力度，我们准备把方圆几十里的每家每户都发一遍真相资料，真正用心的救度众生，不走形式，绝不敷衍糊弄事，要做就认认真真的用心做好。我们和一位老同修配合，利用中午人少的时间到各村各户发放真相资料。我们每天上午认真学法，发完中午12点正念后，我们就出发了。一路上我们发正念，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到了约定好的村子里，我们三人分工合作，每人负责发一个胡同，挨家挨户，一家不落的发放真相资料，直到把一整个村子全都发了一遍真相。我们每星期选定几个村子轮流发放，尽量避免去一个村子太过频繁，这样会不安全。我们每次共发放300多份真相小册子。老同修走路慢，我们每次发完自己的份额后，都要赶紧去照应老同修，帮着老同修发放他剩下的真相资料。老同修有时不注意，会停在有摄像头的十字路口歇息，我们就赶紧过去，耐心地提醒他避开摄像头，去小胡同里。有时发完资料，老同修不见了，我们就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地找，直到找到老同修为止。老同修克服自身的病业干扰，步履蹒跚地坚持发放真相救人的身影，真的很令人佩服。我们三人密切配合，分工合作，互相照应，几乎没有什么怕心，遇到人就面对面地讲真相，当面把小册子发到常人手中。每次300份真相发完，我们都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尤其夏天的中午是最炎热的，在烈日炙烤下，满脸满身的汗水湿透衣衫。遇上下雨天，虽然穿着雨衣，但还是会全身被淋透。虽然又苦又累，但看到人们拿着真相小册子认真地翻看着，我们就觉得很欣慰。只要众生能够得救，我们吃这一点点苦不算什么。我自幼被父母娇生惯养着长大，几乎没吃过什么苦，身体很娇弱，安逸性很重。我平时走路很慢，可神奇的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只要发起真相资料来，就马上变得健步如飞，行动敏捷，不畏艰苦，一股强大的能量在时时加持着我。直到发完真相资料后，才会感觉到累。我知道这是师父看到弟子有一颗救人的心在加持弟子。有一次发完资料回到家，天已经黑了，我无意中抬头看电灯，惊奇地发现电灯发出的光晕竟然是一个大大的七彩光圈，有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漂亮的颜色，非常美丽殊胜。修炼23年了，我的天目一直是关着的，从来没看见过什么超常的东西，这还是第一次看见七彩光圈。连续两天，我看到的电灯都是一个大大的七彩光圈，到第三天就看不见了，只看到一个白亮的灯泡。我悟到，这是师父用这种形式鼓励弟子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还有一次，丈夫走进一户人家，给坐在门洞里的一位老人递上真相小册子，并给老人讲真相。这位老人激动地说，我看见你像一个高大的神一样朝我走来。 这是老人明白的一面之道，大法弟子是在救度他们。我们用了大半年的时间，走遍了方圆几十里大大小小的村落，把真相资料发到了每家每户。由于电动车的电量有限，再远的地方我们就去不了了。发放真相资料的过程也是修心性的过程，我们逐渐地去掉了安逸心、闲适心、欢喜心、做事心、怕吃苦的心等等各种人心，心性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第二部分，正念闯过磨难。一次我在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村民伙同警察绑架，警车上坐着四五个警察，这些警察七嘴八舌地说着诋毁大法的污蔑之词。我的心很平静，基本没有什么怕心，发自内心地对这群警察说，咱们见面就是缘分，我真心地希望你们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你们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给自己选择好的未来。然后我对每一个警察说的污蔑之词逐个地反驳他们，并平和地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及大法的美好。他们一个个被驳得哑口无言，都沉默不语了。在派出所的监室里，我往那一坐，就发出坚定的一念，放下生死，放下一切人心牵挂，要在这里堂堂正正地证实大法，救度还有善念的警察，然后我就该回家了。看守我的警察不断地轮换了八九个人，有年轻的，有年老的，这些警察几乎都受中共邪党的毒害很深。我根据他们不同的接受能力，从不同的角度给这些警察讲大法真相。他们中有的人能接受大法真相，有的人能部分接受，也有的人已经完全听不进真相了。我始终坚信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这篇经文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我一直不停地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操控警察参与迫害的邪恶生命。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一定是自己有什么执着心和心性上的漏洞，被邪恶钻了空子迫害。我逐一地找到了欢喜心、闲适心、妒忌心、做事心、争斗心等等。对了，就是这个强烈的争斗心，使我缺少慈悲心。我一下子醒悟了。一直以来，我的争斗心表现得很强烈，和常人及同修发生矛盾时，我虽然表面还勉强能忍得住，但心里却愤愤不平。嘴上说出的反驳别人的话看似平和，却句句带刺。遇到不接受真相的常人或扬言举报者，我的争斗心马上就会起来，对参与迫害的警察更是有很重的怨恨心。找到了这些执着心，我就发正念清除他们，并请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外面的同修们也一直帮我发正念解体迫害。在非法提审时，对警察提出的一切问题我都拒绝回答，并利用这个机会证实大法。非法提审我的警察一字一句地把我讲的大法真相都记录下来。警察非法抄家时，从我家里抄走电脑、打印机、真相资料等许多物品。一个警察跑过来对我说，从你家抄出好多法轮功的东西，还有打印机，你印了多少法轮功传单呢？我听后根本就没动心，我平静地说，我们修炼法轮功，家里当然有法轮功的东西，就像你们警察家里有警察的东西一样。这个警察无话可说地走了。我心里一直有着坚定的一念，制作真相资料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绝不是邪恶旧势力迫害的什么所谓证据和理由。到了第二天傍晚，我心想， 这里的警察我基本都给他们讲了真相，我也该回家继续救度众生了。我就这样一想，不一会儿办案警察就过来叫我去他办公室，他给我看非法拘留通知书，说先做完核酸就送拘留所，问我有要申诉的吗？我说当然要申诉啊，我也拒绝做核酸。我又在申诉书上写上正式大法的话，并写上要求马上无条件释放。办案警察看了看我写的申诉书，说行了，一会儿就送你回家。就这样，两个警察开着警车把我送回了家。路上小警察接了一个电话，他对着电话大头说，还是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法轮功的。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下，我24小时闯过了这次磨难，堂堂正正地回家了。知道我被绑架非法抄家的常人邻居们，看到我竟然第二天就安然无恙地回家了，都很惊讶。原本他们都认为我这次肯定回不来了。经过这事以后，他们中有许多人反倒对法轮功更感兴趣了，更愿意了解大法真相了。回家后，我和丈夫都悟到，应该堂堂正正去派出所，以要回被非法抄走的物品为名，给派出所所长和警察讲真相。这次对我的绑架，就是这个派出所所长一手策划的。丈夫要跟我一起去派出所，我说，不用，你在外面发正念，我自己进去。我们共去了派出所七八次，每次我都拿着劝善信，走在派出所大院里，遇到谁就给谁讲大法真相，发劝善信。每次见到派出所所长，我坐下就给他全面的讲大法真相，话语中既有慈悲救度，又有威严震慑。每次这个所长都好像很害怕似的坐立不安，不一会儿就夺门而逃。我知道这是他背后的邪恶生命在害怕，我就一路跟着他到大院里，继续更大声地讲大法真相，好让每个办公室的警察都能听见真相。最后一次，这个所长又坐立不安地逃到院子里，他很无奈地对我说，我们以后也不管了，让你们辖区派出所管吧，你快走吧，你要是再不走，我要打电话找国宝。我说，你不用拿国宝吓唬我，要找国宝我自己会去找，国宝在哪个大院里？听说我要去找国宝，这个所长赶紧溜走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们感觉就像刚刚在正邪大战的战场上打了胜仗似的，心情无比愉悦。在同修的鼓励下，我写出此文，意在和同修们交流，共同精进救度众生，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二十多岁的老学员》，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玉儿，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8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爸爸和妈妈都修炼，做三件事都很精进，还经常和同修们交流学法救人的体会。我一直在这样的修炼环境中长大。听爸爸说，我两岁时有一天晚上发烧，半夜了去医院不方便。那时爸爸妈妈刚得法，他们商量着，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咱们给孩子念念法吧。爸爸刚读了十多分钟转法轮，再一摸我的额头，烧退了。爸爸妈妈喜出望外，同时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从那时起，我得法了。如今，我也是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了。第一部分，从小就注重修心性。在我4岁时，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开始了。妈妈10年前被迫害离世，爸爸在本地承担许多正实大法的工作，又要自己学法练功，操持家务，又要带好我修炼，同时还要工作，很辛苦。爸爸妈妈曾带着我2次进京正实大法，有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爸爸抱着我和同修们一起夺回被警察抢去的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撕扯中警察们凶狠地打同修们。看到这种场景，我心里很害怕。我鼓起勇气，趁警察不注意时，从警察的腋窝下拿回了一条没展开的横幅。爸爸把它给了刚赶到天安门广场没带横幅的同修。还有一次，爸爸带着我和同修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练功，警察们一拥而上，强行将同修们推上警车。在警车上，警察对一名60岁的奶奶同修大打出手，被爸爸严厉制止住。我们被带到北京前门公安分局，爸爸拒绝报姓名和地址，警察就把我抱到另一个房间，想哄我说出姓名和住址。后来爸爸说，他当时想把心放下，有师父保护，不用担心。警察把我抱到走廊问了半天，我一直说不知道啊。最后警察无奈地把我们放了。走出分局不远，我东瞅瞅西望望，看周边没人，小声地对爸爸说，你看我啥也没说，他们不就让咱走了吗？上小学时，我知道自己是练功人，应该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我与同学和睦相处，很愿意帮助别人，同学们都很喜欢找我讲题。一次，班主任看到几个同学抢着找我讲题时，笑着说，我像一名小老师。女同学有烦恼时愿意与我倾诉，我用自己理解的修炼中的理去开导她。她说，与我聊天心里很敞亮，感觉我像她的大姐姐。上中学时，一次学校要求交户口本，因为爸爸和妈妈被迫害流离失所，我没办法交。老师很生气地在全班同学面前说我是黑人，是不准出生的人。我心里很难受，晚上回家在被窝里流着眼泪，怎么也睡不着。我反复想着师父，想着自己是修炼人，这是在帮我修忍呢。想起神韵晚会里演的老和尚忍辱负重，最终得到圆满的故事。我向内找到自己平时不让人说，一说就辩解。在学校里总听到表扬的话，有了求名的心，虚荣心也很强。找到这些后，我的心平静下来，睡着了。第二天，妈妈给老师打电话提起这件事，老师向妈妈道歉了。2011年，爸妈被迫害， 我们一家流离在外。听到姥姥离世的消息后，妈妈心中很悲痛。那时我正在背转法轮，我见到妈妈很难过的心情，就让妈妈跟我一起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背着背着，妈妈的心情就平静下来了。尽管那时我们一家居无定所，可妈妈一直和同修们共同做着许多的大法救人的事。我和爸爸妈妈每天在一起学法练功，一家人还是其乐融融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妈妈曾被迫害后的身体越来越差，不久竟然离开了我们。那时我还没有成年，失去了妈妈，对我来说真是五雷轰顶，不敢想象这是真的。我的状态糟糕透了，很长一段时间都很消沉。爸爸和同修叔叔、同修阿姨都关心我、鼓励我，与我在法上交流，但我依然沉浸在情中不能自拔。以前无论是生活还是修炼，我都依赖妈妈，没有了妈妈，我像是失去了主心骨一样，变得自卑消沉。同修们一直不断地在修炼与生活中关心我，我很受感动，我也有愿望要走出低谷。师父就安排了我和同修在一起工作，我经常能和同修一起学法，同修中午还时常带我去他家吃饭。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渐渐地从情的漩涡中走了出来，并加入了电话讲真相救人的小组，也知道修自己精进了。一天，我买了五颗大白菜回来，到卫生间洗手，发现水龙头放不出水来，因为水龙头是新换的。我对爸爸说，买水龙头时，商店老板保证质量合格，放心使用，看来是上当了。爸爸说，我刚才用时还好好的，怎么你用就不好使了呢？你应该向内找一找，看看有什么人心不对劲了。我和爸爸一起边吃饭边找自己。我找到了。刚才买白菜时，我有占小便宜的利益心。卖菜的那人看着秤，一会儿说17元，一会儿称又显18元。他犹豫一下说，给17元吧。我给了他17元就走了。这不是遇事不为别人着想吗？我太自私了，利益心太重了，和法对比，我的标准要求差得太远了。这时，爸爸去打开水龙头，冷水那边正常了，热水那边还是不过水。爸爸对我说，你都看见了，你向内找了，水龙头好了一半，你还得继续向内找，看看自己还有哪些人心没找到。我又反思自己，哦，我找到了，早上起来时，我有懒惰的心，不想早起练功，磨磨蹭蹭的。这时，爸爸再去开水龙头，都好使了。七八年前的时候，爸爸为了能多做救人的事，工作室上夜班，有时下班来不及回家，就直接和同修出去做救人的事了。为了安全，我俩没有用手机联系，有时几天都看不着爸爸，有时晚上我一人在家，既担心又害怕，有时没办法就去同修家打听爸爸的消息。时间长了，心里对爸爸产生了怨心，等他再回来晚的时候，我就表现出生气的样子。有一次，爸爸和同修交流整体配合正实法的体会，我听后感到很神圣。作为大法弟子，都得完成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可我怎么还能怨爸爸同修呢？我认识到是应该修去情和怕心了。自那以后，无论爸爸回来多晚，在外面多久，我从内心的理解和支持爸爸，爸爸做正实法的事，我应该配合。夏天时，和我配合讲真相的同修种了一小块地，需要架条。他和我商量，讲真相时顺便找点干树枝，我同意了。连续几天，我俩边讲真相边找树枝，碰到的有缘人少了，讲真相的效果也不如以前了。我没有向内找自己，心里埋怨他讲真相不专心。回家后，我与爸爸交流，爸爸说，修炼人得先修自己，遇事为别人着想，怎么还能怨人家呢？我听后开始向内找自己，找到了安逸心，为思为我的心。我转变了心态，一定要修自己。第二天，我俩出去讲真相时，同修也不断地向内找自己。走着走着，在路边发现了一堆干树枝。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天使飞到我身边，轻轻地抚了一下我的手，我们一起飞起来了。醒来后，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救人的同时不要忘了修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第二部分，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我学师父的各地讲法，知道了讲真相的重要与意义。一次，我给年级里学习最好的同学讲真相，他听明白后很震惊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同意退出共青团，并对我说，你知道我的名字为什么叫星月吗？我出生前，妈妈做个梦，我在天上自由自在地拍着星星月亮来了，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吗？还有一位同学，我给他讲了真相后，他非常相信大法，老师让他入团，他不想入，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没关系，学校强制学生入团，你心里知道自己是真心退出就可以了。后来他告诉我，要求宣誓时他没宣誓，他小声说，我才不加入共青团呢。他知道邪党是害人的，每周学校升旗时，他总在心里想，让这个血旗快倒吧。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一位四五十岁的阿姨，和他搭话后感到很亲切，我给他讲了真相，他很认可大法，并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走到他家门口时，他一再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还有一次在放学后，我遇到了一位下班的叔叔，边走边给他讲真相，他很愿意听，并提出一些疑问，我一一解答。跟着他走了半个多小时的路程，他听明白了真相，退出了少先队。他说，谢谢你，我到家了。这时，天已经渐渐的黑了，我环顾四周，找不着回家的路了，我又急又害怕，就哭了起来。这时，我想起师父就在我身边呢，我求师父帮助。然后我就朝着一个有亮的地方走去，忽然在前面看到一个男同学，他把我领上大道，我就回了家。2012年，我们地区的同修开始拨打真相语音电话救人，在师父的安排下，我也走进了打电话讲真相的修炼之路。 刚开始是拨打真相语音，之后同修们开始直接对打。我们几个同修一组打真相电话，一个同修打电话时，其他的同修配合发正念，大家互相鼓励。一位同修第一次打电话讲真相时很紧张，讲着讲着没有了思路，其他同修在旁边你一句我一句的提醒，同修就照着说给对方，对方听明白了真相，三退了。我们在救人的过程中不停地总结经验，后来大家都讲得既简练又让众生能听明白真相。我刚开始打电话时，对方总是听一会儿就挂，有时听完也不表态，几天下来没有一个同意三退的。看到同修们讲退时，我心里很着急，我就向内找，找到了求结果的心、虚荣心、妒忌心。我很汗颜，自己救人的基点是为私的，同修讲真相的基点是无私的，是为了救人。我看到了差距，归正了自己讲真相的基点，讲真相的效果也越来越好。有一次我出去打真相电话，很顺利地劝退了六个人，众生明白了真相，发自内心地表示感谢大法救度之恩。有时夏天我们几个同修在车里同时打电话，为了不互相干扰，每人头上蒙着一件羽绒服。有时冬天在外面打到手机电池冻得都没电了，在山边、公园里、火车道旁、田间小路上、居民区无人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回想起那段时光，真是太珍贵了。每次拿起电话时，我都能感到师父的加持，使我更加珍惜和众生的瞬间机缘。我们相距千里，彼此互不相识，通过电话把大法的真相传递给对方，给众生得救带来了希望。2016年我在外地，有一段时间邪恶迫害我的身体，偶尔肚子疼，有一次疼得我都有点承受不住了，上吐下泻，折腾了大半宿，食水未进。第二天在回家的车上，我遇到一位有缘的叔叔，他很亲切地与我聊天，我抓住机会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听明白真相后退出了少先队。回到家后，我的身体就神奇地康复了，再也不肚子疼了。2020年疫情后，我是同修们认识到时间的紧迫，开始抓紧救人。我和同修们配合面对面讲真相。一天傍晚，我遇到一位80岁的老爷爷，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一再推着我撵我走，还说天快黑了，快回家吧。我不放弃，继续给他讲，他还是不听，一再说岁数大了听不懂。我问他，爷爷，我哪句话说的您没听懂？他开始提出恶党灌输的谎言，我就一一解答。聊了半个多小时，他还是不同意三退。天渐渐黑了，我要回家了。这时他又提出了一些疑问，我这么大岁数了，别说能活几年，还能活几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能保我什么平安？入党都那么长时间的事儿了，退不退有啥用？我有退休金，退了党谁给我开支？我说，人都有离开世上的一天，离世也只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生命都会有个去处。现在你可能不相信，但当你离开这个世界时，你发现我说的都是真的，那时你怎么办？你发誓把命献给某某党，誓言是要兑现的，而退出某某党是保您生命的永远。某某党所犯的一切罪恶就跟您没有关系了，用化名退出，不牵扯工资问题， 是老百姓养活了某某党，某某党所有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是老百姓创造的价值。听着我的这些话，他一再点头认可。这时他跟我说了心里话，他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太残酷，是被邪党给整害怕了。这回他一再感谢我，很郑重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姑娘，谢谢你很耐心地跟我讲这些，以前也有个姑娘跟我讲过，我内心抵触，把她支走了，是不是你呀？爷爷听明白了，我相信你说的，把命交给你了。他反复说了多遍，同意退出邪党组织。分别时，他一再握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我走到拐弯处回头看，他还站在那里望着我呢。我感到是师父的加持，是师父给我的智慧，解开了他的心结，这个生命真的得救了。以上是我修炼中的点滴体会。20多年过去了，回首修炼路，有时精进，有时消沉，有时被常人心严重干扰，不能做好三件事。修炼不愿吃苦，向往人间的美好和安逸的生活，失去了许多助师正法的大好时光。正法到最后了，我要努力修去这些根本执着，珍惜这万古机缘，珍惜师父的慈悲苦度，成为一名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们。何时？
这期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